当我们有些孩子，就是因为我们从小这个忽略了对他们的教育，那么他长大有些叛逆的话，大家也不要有些失望啊。长大要做一个忠心祷告的母亲或者是父亲啊，为这个孩子的得救，为这个孩子终究有一天的神来做祷告，那相信有一天神也会改变这一切，也会让他重新遇到神。这是家庭可以结果子，另外象征主变，这是我们服饰上可以结果子的地方啊。这个左边的话是去年去给他回去大一个会的时候开会的一个照片，右边的话是我去年九月份回去这个也是大人他们承办，然后去同工啊一起来学习东西的一个图片。那我们其实在国内的先教事工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啊，从我们被神呼召的那一刻起，我们基本是每一年啊，有的一年进去两三次啊，有的最近的话这一两年的话就少一点，差不多今年回去培训一次，我培训一次。但是我们也通过微信或者是 QQ 的交流啊，跟他们通过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关系啊，能够不断的支持帮助这些同工在属灵上的一个成长啊。这也是神给我的托付，就是在你的事工上，在你的服事上，神怎么样呼召我们，怎么样托付我们，我们就忠心的走下去。那经过这十多年的这一个服事的经历，我们也看到教会的成长或者是同工的成长啊，神也有这样的一些服事的一些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啊。这是可以在我们服事上所结的果子。那我们在教会的话，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恩赐啊，神也托付给我们在不同的职分上去服事，那我们在我们的服事上呢，做一个中心的管家，一样可以在我们的服饰上接触果子。这是第二个可以接果子的地方。第三个地方的话，就是在我个人的生命上啊，可以接触圣灵的果子来啊。这个经文大家其实也蛮熟悉的，在加拉太书五章八到十二节里面讲到，圣灵所接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德和节制啊。这个果子是在我们个人身上可以结，而且是圣灵帮助我们结出来的果子啊。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在做其他的服事之前，或者是在结其他的果子之前，首先我们要在我们的个人身上结出果子来。当你有圣灵给你所结的果子，那你在外面去结果子就容易了。当我们身上不能结出圣灵给的果子那我们去服事的时候就会很艰难，也很难有说服力，或者是说很难为主做见证，去结出家庭的果子也好，服事的果子也好，或者是福音的果子也好，就比较难。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我们人的从开始结果子之前，首先我们自己生命的建造起来，我们的美德，我们个人的品性啊品格要被基督建立起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出去为主做见证的话就大有的意义啊。那么就是这三个方面，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就是我们都可以在这些地方为主结出果子来啊。而且你这样子一直持续这一个这个为主去结果子的这个托付和扶持的话，你的果子会越来越多，你的看头越来越多。而且神不仅是你说哎呀结果子很辛苦，付出很多，确实结果子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要舍己，我们要付代价。但是经过这个艰难这个熬炼的过程以后， 你得到的就是满满的生产，满满的生活。啊，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生活就是在主里面所结的这些果子，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神给我们最大的奖赏。所以就鼓励大家一定要看重啊这个这些奖赏啊，或者是神给我们这些托付。当你的人生走到十多年、二十年，到你退休以后的话，你会就像你量的每一件啊，它是量件的时候，那个茧的味道，葡萄茧啊，那比较干涩啊，比较没有香味。但是你成长到一定的年限，发酵以后成为春茧的话，那就是甘香美味的茧啊。这个茧是你自己量的，那你以后可以喝得到啊，可以喝得到。好，那你会问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啊，这好像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啊，经验是对于你个人说，你可能会问，我怎么样在主里面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我的这一生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生？有什么具体可以操作的方法？有。啊，其实在我们刚才读的主题经文里面，神已经隐含的给出我们一些可操作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讲啊，这为主多结果子的这三种方法是什么？啊，第一种，首先要在主里面被制作和陶造。我看一下经文，就是我们读的十五章哈，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凡说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弃；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大家知道葡萄树结果子，因为我们没有去栽种葡萄树的经历，那其实中东的一些栽种葡萄树的人啊，他们要让这个葡萄树多结果子，他们一定有很多的修剪的工作在里面。特别是当那些树叶啊长到一定的时候，他就把那些树叶修，把它剪掉。因为那个树叶，葡萄叶嘛，它不能结果子，而且它占用太多的养分，而且遮盖了那个枝子上要获取的阳光和空气。如果是这个盐，它不去做这个枝叶的修剪的话，那棵葡萄树它结的果子可能很小，或者是不结果子。所以葡萄园工它很重要一项工作，就要是不断的去修理那个枝叶啊，长大了长大了要把枝叶给修干净啊，种的太密的地方要拔的地方要拔掉那些葡萄树啊，互相太密集的话也不太容易结出果子来。所以首先这个枝子啊，它的树叶是要被修剪。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啊，也讲到这个陶匠，就是一个器皿啊，瓦器、木器、金器、银器，他们在成为器皿之前啊，他们都是要被经过陶匠的手啊去制作、去陶造，原来是一团泥巴，它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知道，经过陶匠的手，他去陶造，去按照他的计划，去那个工艺的流程完成那个制作工艺的这个流程完成以后的话，它就成为一个很宝贵的器皿啊，就可以在家里面盛装这样那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基督徒要成为器皿，或者是要成为结果子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啊，首先就是要被神改造和更新啊。我们知道我们被神得着之前，我们都是老亚当的生命，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什么良善，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可以去为工作，所以没办法，每个人要去结果子之前都需要被主来制作啊，来 性情，当我们的生命改变得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那你去结果子的话就蛮有难力了啊。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十二节，保罗劝诫提摩太的一句话，就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对不对？保罗就是告诉提摩太，你在你教会要多结果子吗？那你要做的就是改变你整个人，在你的言语，比如说他眼里可能以前很世俗化、很粗俗啊，很淫词万里啊。我们在做外邦人的时候，都会说很多外邦人的淫词万里的话。但是成为主的话，我们成为主的器皿以后的话，我们就要做这个智慧的出口啊，我们就要讲属灵的话啊，属神的话啊。他的行为啊，在他行为上也要改变啊，要有一个好的榜样，你必须就要有一个好的品行。然后告诉他，爱心上你也要去建立你的爱心啊。信心，我们信心原来我们也一直在讲，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在神的话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不断的实践去操练出来。有那个在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照着神的话来面对这一切的挑战。所以这个信心上也要起操作。那当在清洁上啊，就是在圣洁上啊，这些都需要提摩太起操练啊。经过操练以后，他的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那相信提摩太在他们的教会啊，他能够结出很好的。那大家知道，在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其实跟埃及人是混合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行为方式，基本是跟以色列人没多大的区别。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不能接什么好的工作，而且成天都是抱怨，都是痛苦，啊，都是哭嚎。那当神的显神不会让他一直停留在埃及啊，不能够去荣耀神，所以神要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啊。那经过他神差派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进入旷野的四十年的时间里，大家知道这四十年他们做什么工作？神在他们身上做什么工作？就是做一个修理的。在他们生命上必须要对这个民族进行修剪，进行陶造，那下一步的话他们可以才可以成为啊金尊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在外邦人当中去传扬耶和华的美名。所以他们在被神使用，在他们可以结果子之前，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这四十年之间，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也经历了很大的挑战。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有一部分人，他们经过陶造和修剪以后，啊，他们成为神结果子的器皿。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呀，对不对？还有加勒，啊，那种在神面前。啊，有信心的人也可以被打造的，那当然也倒闭了很多的人，在旷野中，因为他们不能够适应神的这个打造和修剪的过程，那倒闭了非常的多。那他们的第二代以色列人，啊，在这个耶稣雅和加勒的带领下，就进入了迦南美地啊，就在他们那里可以安居乐业。他在那里反复生长他们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啊，所以从他们身上的经历，我们看得到，任何一个人啊，都需要被陶造和修剪的过程，那将来才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啊，被所使用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哈。第二个方面，以主连接，建造丰盛的生命。 在十五章的第五节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枝子它是需要养分的啊，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它要结果子，它需要生养分，所以它必须要跟葡萄树连在一起。好，通过葡萄树吸收养分来供应它，让它的果子可以来生长。啊，没有足够的养分，那结的果子就小，不甜。啊，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邻居啊，是一个姐妹，啊，一个台湾的姐妹，她家的后面有一棵很大的梨树，那个梨结的是黄皮的梨，结的黄皮梨。那这个姐妹，因为在当时在查经小组里面啊，在我查经小组里面，跟我们的这个关系也挺不错啊。每一年到梨子生成的时候，他都会送来一兜一兜的，而且是不止一次啊，一次上去采下来，比如说是秋季前的一两周采一次，秋中又采一次，秋后又采一次，反正他那一个树上啊，可以供应很多人的需要，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因此常常吃到啊这个黄皮梨的味道，而且是年复一年的，它这样来供应啊，用这个黄皮梨来献上它的爱心给我们。但是每一年我们的感觉不一样，有的年份拿到的梨会比较大，而且比较甜，吃的时候啊，有的年份拿到的梨比较小，也没有太大的甜味，没有太好的味道。那我就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姐妹啊，为什么你栽种的这个梨不是每一年都是一样的味道或者一样的大小，为什么不一样？他就说，因为他是搞这个啊，他也是照顾这个梨树的，他说这个甜分啊跟大小啊跟你所施的肥有很大的关系，他要去买那个瓶装的一种液体的肥料。之前没有浇，没有他工作太忙太辛苦，没有去买那个肥料去浇花一年，可能那个梨的甜味就不够。但他有精力有时间去买来去浇上那个油分的时候，那个梨就比较大，啊，就比较甜。他说跟施肥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会跟天气气候阳光的多少，对不对，那里面雨水的多少也有关系，所以他说每一年的收成都是不一样的，看天气也看这个严父的劳作啊，劳力的大小来决定你的收成啊。那从他这个种梨的这个结果，我自己就看到说，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我们的生命要丰美，我们的生命要丰盛，一定是要连于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上，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智慧的源头，啊，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啊，是我们能力的源头，也是我们恩典的源头。所以他这里说，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啊！大家看那个关于节经的后半部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今天你想做一点有价值的，在神国里面有价值的工作吗？服侍吗？或者你要在我说的前面那些领域，要结出一些果子来吗？记住了有一句话，好吧，后面讲就是：离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像个枯干的枝叶一样，没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要看着，我们要跟主要建立一个好的连接关系，生命里面要跟它连接，你没有连接上，就枝子跟桃树没有连接上一样，就结不出来甜的果子来，大的果子。 啊，我记得上次组织前两次我们分享到这一段组织学的经文的时候，我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让参与组织学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你是怎么样跟耶稣基督的连接的啊。我还记得有个姐妹分享到她是透过祷告啊这种方式跟主密切的连接的啊。有的姐妹就是透过她日常生活的这些在真理上来按照主的道去生活来跟主连接的。有的人呢又用灵修的方式啊读经默想啊这样的方式跟主连接。有的弟兄姐妹呢又是透过服侍的方式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服侍啊来跟主连接的。我说这都是我跟主连接的，都是这些都是好，都是好。我们知道就是这起码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好的连接。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的习惯啊，在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里面，主的道主的话是我们的灵粮，我们一定不能缺乏也不能缺少，所以经常的学习形成一个学习主话语的习惯，或者是我们经常的读经是我们跟主连接最为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常常的读经，而不只是说我们来听到来参加主日学的参加小组，那平时我们个人的方面也要不断的学习和更新啊，这是知识上的更新啊和长进。那第二个方面跟主的连接就是一个灵修的习惯啊，刚才说到读经祷告默想啊，这是一个跟主连接的一个方式啊。最近就是在青年团契的那个祷告群啊，我们有五六个，每天晚上都有五六位青年们啊一起来灵修祷告。我也很感恩，就是这些青年们他们能够愿意有这种牺牲自己时间的方式来跟主建立一个密切的连接的关系。相信这样时间超越长了，我们的这些参与的人他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长进啊，而且跟神培养一个很 close 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们的人生就非常的 powerful。 因为年轻人也需要一个能力在他的里面啊，不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能够面对啊，也遇到各种的试探的时候他们能够适应。所以这也是这灵修上的一种连接啊。那我们弟兄姊妹也有小组的一个团契啊，这种都是可以跟神连接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服事上的参与啊，服事上也是促进我们跟主连接的一个渠道啊。我们知道大家都有不同的服事啊，教会啊，都根据个人的恩赐，我们都在参与了这些教会的服事，这是好啊。服事并不是说你去付出啊，其实服事是首先我们要这么看，按神的眼光看，我们参与服事是首先是我们的恩赐，对不对？当你在去付出你的爱心和你的时间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当你自己开始说我帮助了别人，是你也帮，神也使用你去帮助了别人。但是首先是上，我经过服事以后，我的生命成长，我的生命老练，我的恩赐增加，我觉得首先圣经也是我自己，对不对？圣经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子，我的生命成长，我的知识各方面都是在服事当中成长起来，装备起来。因为服事就会要让我去提前的去学、去准备、去预备很多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就学习了成长，对不对？成长。好，我们再看最后的一个方面啊，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中多结果？是最后一个方面。恒久求告神，恒久求告神，成为一棵 多结果子的树啊，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我们刚才看到的主提醒我们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我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看最后那句话，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有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结果子不在乎我这个人的能力的大小，智慧的大小，知识多少，不在乎这些。我们能不能结果子完全在乎神。所以保罗说，亚波罗撒种，我浇灌，唯有神让他成长。好，这一句话弟兄姊妹，别忘了我们所做的所服侍的，你要记住，分派其实结果子的，你一定要求告这位神，让你接住果子来。你若是没有求告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凭着我们的肉体去做，我们的所谓的自己认为的能力智慧去做，有一天你会遇到困难，你会跌倒，你会做不下去的。若是没有从神给你源源不断来的那个能力的支持，若是没有看到神在你所做的工作上留下那么一点的记号，我们的信心会起来，而且你会做着做着，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什么都没做成？我怎么去照看家人，照看神托付给我的孩子，我也没照顾好，教会的服侍我也没服侍好，我个人的生命也没有怎么大的改变。确实有不少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就有提醒啊，有人跟我这么说，才会提醒他说，一定要忘记求告神，求神在你身上显出他的美丽来啊，就像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都是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瓦器就没有显出它的价值。但是那个瓦器正因为有了那个宝贝以后，它就成为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被放在大户人家的闲人的位置上，对不对？我们看创世纪49:22，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浅盘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这是雅各他的父亲为他祝福所说的话。那他是雅各要离世，要离世之前祝福他的12个子女嘛，啊，子孙。雅各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是最起码他有两个支派，对不对？他有两个孩子，啊，那他，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生命，他的服侍，确实是一棵多结果子的树。那当时大家还记得他被卖到埃及，一家人隔绝的时候，他为什么在那种环境当中还能够继续为主结果子呢？其实很重要，大家不要忘记，是他的父亲雅各找了一个为他的代价，因为他的父亲失去了这么个可爱的孩子，他心里面一定很焦虑很着急，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生死，所以他在背后一定不断的求告神，让这个孩子平安无事，让有一天这个孩子可以有个父子，可以有这个见面的机会。我相信雅各一直在背后在神面前的父亲，那正因为这个父亲的父亲拖住了这个孤单的儿子在埃及的生活，他在那个埃及没有被世俗同化，没有被其他的派，没有被压力压，他在监狱里面，在那个波提巴的家里，他仍然按照神给他的托付去完成这个结果子的事，以至于当整个以色列家族在饥荒灾难面临的时候，他却成为他们的家庭一个救赎的一个孩子啊，在把他们整个教会都拯救了。所以约瑟他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也预表了耶稣基督啊为我们拯救我们这个过程啊，拯救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很好的预表啊，很好的预表。 天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要忽略了一个祷告的神，就是要为家人祷告啊，为教会的肢体祷告，也要为神让我们坚固的托付给我们这些对象去祷告。你相信你的祷告是带着能力的，你的祷告摇动神的手，神在你所祷告的对象，他会工作的。有一天你会看到神工作的这个结果，好吧？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话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多结果子的树枝。主，我们一生当中真的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压力和困难，但是主啊，你说有就有，你命里就有，你再也没有难这样的事情。主啊，我巴不得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被你使用的人生，也是为你去结果子的人生。主啊，我们要借着我们借着向你发出的呼求，我们愿意让每个弟兄姐妹都成长，都能够在人生的家庭里面，在事工的上面在个人的品格方面，我们都结出美好的。